二十三章利未记。亚威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守为圣会，更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炬献给亚威。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亚威你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
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便要刻苦己心，在这夜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我们就读到这里下。今天我奉主是圣名，要来讲到有关于赎罪日这个真理。赎罪日它是神的诫命，是神的律例，是神的典章。赎罪日它也是神福音应许的一个中心。我们今天来讲到赎罪日，以及为什么要来守这个赎罪日。当时候我们在吹角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用利未记二十三章春节起跟秋节起彼此来做互相对照。吹角节就是对照每周的安息日，而赎罪日它是跟所谓的逾越节跟除酵节彼此对应，而祝棚节或是收藏节它是对应的所谓的五旬节。因此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赎罪日，我们就不要忘记那一个逾越节，尤其是逾越节那个羔羊它主要强调。而我们要开始来讲的就是二十六节，亚威晓谕摩西说，这里虽然没有所谓的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但是晓谕本身它就是神的诫命。所以赎罪日是神的诫命，不但是给以色列人的。就十六章我们刚才所念过的第二十九节，他那边又特别谈到赎罪日包括的不只是本地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他还包括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那么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那就包括一般的所谓的外邦的。所以赎罪日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专用，它仍然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所应当要遵守的诫命。凡是神的诫命，它的对象它已经点明了。再来第二点，赎罪日是神的典章，这个典章也只有在神的所有的节期当中，他在赎罪日里面立下典章。什么是典章呢？就是审判的依据。这个从第一个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他说当这一日还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从他的民中剪除。这里面讲了从民中剪除重复两次，第一种就是不刻苦己心的，第二种就是在这里面做什么功的。这是所有的节期当中里面唯一一次他提到的审判的一个典章。这个跟利未记的其他的这个节期，一般说称为欢乐的节期，性质是不大一样的。他不是欢乐节期，它是愁苦刻苦己心的节期。我们知道神有颁布典章，在西乃山下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三章，这是神所立的典章。这个典章就是要来详细说明十诫每一条诫里面你违反的时候如何来按照典章来处置。尤其特别强调 对人这一方面的，他比较详细的来讲。至于到最后，他来补充被神得罪的时候，他怎么来处置？出埃及记的第32章，百姓在敬拜神的这一个上面犯了罪。33章跟34章谈到摩西的代求，以及神重新跟他们立约，宣告他的名。他所宣告的那一个约，就是对神方面的敬拜的这一些节期。百姓在这个节期敬拜上面，就反而被受到撒旦的迷惑，为自己制定节期，为自立他们的神，然后会在那边庆祝欢乐。同样的，在这里我们也发现，神对于凡是不守这一日的，神就下了一个判决，这不是他的使命，所以必从民中剪除。凡是属于以色列民的，凡是属于在他们当中寄居的这些外人，他们对于神所立定的这个命令，他们一定要去遵守。如果不遵守，神就给他们加以审判。因此我们对于赎罪日不可等闲，不可像一般的人，无知的人，或者说那个是跟外邦犹太人有关，跟我们没关的，这一点是跟我们生命攸关，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神在律法上里面有关于赎罪日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要仔细听。这跟寄予所有的外邦信徒有关的，一定要仔细听，好好查问，好好研读。神在这边所说的赎罪日是7月10日，7月是新年，10日是从第一日的吹角节到现在算来10日，但是26节对应的是32节，首尾对应好。他特别谈到真正的刻骨子心，他是从这月的初9号晚上到次日的晚上，晚上这个是指黄昏啊，在原文里面黄昏这个字是有3次，他很强调这个黄昏。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万有是6日创造，他是从晚上一直到晚上算了1日，所以我们来计算遵守赎罪日，一定要是从晚上一直到晚上。因为24小时的里面，就吃饭来讲，那就是初9的中午吃完以后就不可以再吃了，他必须要刻骨己心。7月初十是赎罪日，赎罪日这个日子，日在这里有出现5次，但什么是赎罪这个字，有很多人的讲法不一样。有的人说是一种盖子遮蔽隐藏，但有人说是一种平息怒气，其实译本就是这样翻译，所以有人把它翻成一种赎罪的，我们中午就这样翻。无论是遮盖的盖子，或是赎罪的平息怒气的，事实上这是看你怎么样的角度来看。事实上翻成赎罪我认为最好，因为确实他是为了罪而定了一种节期，而是要来有付出赎价，使这个我们所犯的罪，包括一切过犯、一切污秽，都可以得到赦免。但这些所谓的过犯和污秽，并不是像一般很多人讲的，任何罪都可以罪得赦。因为我们知道，献赎罪祭的这一个祭日祭物，在立位祭里面，它有明摆的7荤。就第4章，它有谈到物患的事情。这是物患，就是因为无知而所患的。那个明知道而有去患的，那不患灾类。所以，不是一切的罪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赎罪日的这个羔羊可以得赦，尤其 神的选民，那更是不可以。因为神的选民，他深知到神的救恩是透过这个赎罪羔羊，没有这样的羔羊，他们不能够从埃及，就是逾越节那个得脱神的愤怒审判。所以逾越节里面的羔羊是使他们得救的唯一根据，没有这样的羔羊，他们能够在埃及里面做奴仆。赎罪就要重新要告诉我们，靠着那个羔羊以后要守的所谓的除孝节，孝就所谓的罪，罪就是得罪神的这一个一切律法，干犯他的一切典章，你污犯，你因为无知了你去犯，这个时候除孝节的七日就是要叫我们把这样的一种罪恶要好好的去对付。但是人还是软弱，因为欲望，所以他还需要借着祭司为他们献祭。十六章利未记就是在讲祭司为人民来如何赎罪，所应当要做的这些详细的步骤，在十六章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八节他已经讲完了。但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他是讲到这些被赎罪的这些人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动作来跟他相配。那同样的二十三章就是详细的来讲这些人要怎么样的来回应，这里有四种他应当要如何来赎罪。第一个就是要有圣会，圣会这个名词就是有一个分别的一个会众聚集在一起，这个会众当然是属于神的亚威的选民，不分犹太人或是外邦的，那么他们应该有一个分别的一个圣会，就好像安息日一样，就好像除孝节和其他的这个节期，他们都要有圣会。有的人说只有安息日是十诫，那十诫是由神写的，写在石板上的，这种道德律我们新约才持守。主对就认为他们认为是一种礼仪律，是其他的律法，是放在这个所谓的约柜的这个旁边的，所以不要去遵守，只守十诫。但也有人说神的这一个洁净的这些条例，那些都跟我们的内心无关。我们今天只守这一些内心的洁净的律法，内心洁净的，其他那些食物不会污秽的。他们这种说法是自打嘴巴。事实上，如果你说你是守安息日，那你是守你心里的安息日吗？你心里面去纪念神吗？那你这个日子不会去遵守吗？你的身体不是在会堂的里面要去遵行吗？至少在你的家的里面，你也要把你的身体、你的时间、你的精神都分别出来，来作为一个聚会吗？你竟然会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去聚会、去敬拜，而不是内心去纪念？那为什么同样的这样的食物的洁净条例，你不去遵守呢？有人说食物的洁净条例是礼仪律，什么是礼仪律呢？礼仪律乃是一种照着仪式来办，你有了罪你要按照那种礼仪来去办理。可是利未第十一章食物洁净条例哪里有记载说要有礼仪呢？从来没有讲到说要去为了这样的一种犯了这样的你就要去赎罪，他只要求我们用水洗净。这种用水洗净是礼仪吗？绝对不是礼仪，是神要人家在这个不洁净的当中里面得脱这个洁净的，以这个不洁净当中离开的，很像水洗一样。因为水洗是进入死亡，跟他隔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谈到所谓的圣会，你没有圣会你就不会进行所谓的这里的赎罪祭典，既没有赎罪祭典，你这一年来里面的这个罪神就纪念，倘若你死了你就不得赦。 所以这个是很要命的。为什么他每年要有一个这样的盛会？你如果不这样的来做，你就要从民众减除，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的原来的意思是愁苦，是在这一个很压抑的卑贱的一个状况下，那么我们自己要为了你今年你所做的这一些错误，你在神的面前要认罪，你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你在神的面前要刻苦，也就是我们说的禁食。因为食物是要让我们能够养活的，那在这一日里面，你就不再为你自己的这一个食物来劳碌，也不要去吃，因为你看重的是你今天你对神的律法典章，你的刚坏，你爱你的神，你要刻苦你的心。所以我们中文会加上你自己的心，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只有外面的刻苦而没有内在的这种配合，这也是不对。这一日要为了你所犯的谦卑的认罪，要在这边的里面深自反省，然后求告这位亚威真神，然后透过神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火祭。第三点，因为火祭就成为神要赦免你最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个在第十六章有清楚的讲解，我们先暂时把它省略过来。第四点，因为有这样的火祭，我们才有可能可以得到真正的洁净，得到赦罪。因此如果你在这一天的里面你又去做了功，那真的是你根本不尊重这一天，你去做你自己的功，这个什么功都不可做。它对应的就是第三十二节的，你要守这一日为圣安息日。这里在原文里面是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等于是诸安息。这里是很强调你一定要去歇息，你要去安息休工，从你日常的这个劳碌的当中里面你要去休息的一种安息生日。所以什么工都不可做，只单做一种献祭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又是由亚伦来执行的，你只要刻苦己心，禁食祷告。所以如果你又去做了那个工作，没有去作为圣安息，圣经上说，那他不是神的选民，他没有资格列入这个圣会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选民是圣洁的，他们要遵守的这个圣洁的律例典章才能够来侍奉他们的神。你不遵守这样的日子，就要从民中剪除。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典章。另外第三点，赎罪日是神永远的律例，在31节说，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定例这个字就跟那个律例典章的律例原文是一样，它是只是一种科学那一些神的话律法，这不会改变，是永存的。所以他特别强调是世世代代，是以色列人每一代，就是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的，以色列要遵守，外邦人呢也是要遵守，所以他才称为世世代代是永远的不可改变的定律。赎罪日既然是如此的这样的成为定律，十六章就三次的来重复的来强调，这是一个永远的定律。十六章呢在第29节，这要作为你永远的定律，在31节，这为永远的定律，34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律。所以这种永远的定律是为了以色列外邦的一切的罪都要一年一次来这一日里面赎罪。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什么是赎罪日，要如何来得到赎罪。除了你自己要为你的罪来认罪之外，你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到底要神要透过什么方式 来使你得到罪的赦免。这个跟福音有关系，这个跟神的救恩拯救有绝对的关系，所以第十六章非常重要。但是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只能够大概的把它讲解一下。就十六章来讲，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是一个预备的动作。这个预备的动作它有一个背景，它讲的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上燔火不按照神的吩咐，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让他们死了。所以十六章一节有谈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的这件事情，就记载在第十章。那么死了之后，十六章是来补述第十章的。那么第十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作为亚伦这样祭司的这样的一种职责，他本来就应当要知法而不可犯法，他要让这一个百姓也能够了解神的律法，来分别出什么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污的。可是他们竟然这两个儿子知法犯法，所以这种罪很严重，是致已死的罪，神就让他们死了。死了之后，亚威就来小谕摩西，要叫他告诉他的哥哥亚伦，不可随时来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随时这个是一直说所有的时间。那么这一个句子是要来对应的是，在这一个二十九节，每年的七月初十，以及第三十四节，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也就是说，亚伦他不可以在今年的所有的时间的里面进入会幕里面的幔子内至圣所里面，免得他们死亡，跟他的两个儿子一样，而是只能每年一年一次能够进入的圣所。那进入圣所是为了要来为人民来赎罪，因为在第二节里面说，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神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是在这一天，这是很特别的这一天。那这样特别的一天，神在云中就是在圣灵的里面来显现在施恩座。施恩座这个是我们众的翻译，它是很意义式的翻译，它原来是跟赎罪那个字它的名词，所以有人翻成是遮罪盖，或有人翻成直译翻成就是赎罪盖。无论是避罪盖或赎罪盖，它的主要点就是要拯救人，所以有人翻成施恩座。不过它本身应该不是一个座，但是既然如此，我们照着中文里面所说的，神要在这里显现。既然是神在这里显现，所以第十三节他特别强调，在我们面前，亚伦要把香，就是从香坛里面放来的这个香炉里面的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瓦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这又谈到死亡，要避免死亡，是因为神在施恩座里面显现，所以你要用这一个香炉上的烟呢，这个香的烟来遮掩这一个法柜上的施恩座。香烟是代表了众圣者的祷告，众圣者的祷告能够让神施恩怜悯，使他免得死亡，这是为什么要有香的这一个烟瘾遮盖的意思。至于详细的这个内容，这一个我在这里我希望我只是讲大概，详细的内容等下两位弟兄或许他们会讲得更详细。重要点就是这一个亚伦他必须要身穿这个圣衣， 而且也要洗身，然后穿戴，并且呢，他要从以色列会众的里面取两只公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另外呢，他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另外呢，他也要为百姓来献上的那个所谓的赎罪的羊，要把它宰杀。在这一个十五节里面，他已经为他自己的罪来献了这一个公牛以后，十五节他这样讲，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的公山羊，步骤都一样，跟那个公牛一样，都带入了这一个幔子内，含在施恩座的面前。那这样的一种上面跟面前，好像含公牛一样。所以亚伦的罪跟百姓的罪都是要依靠这样的赎罪的公牛或赎罪的公羊。赎罪的公牛是利未记的第四章，祭司这些领导人犯的罪代价很大，所以用公牛。一般的百姓犯罪用公山羊，这有它的区别。那这一些十六节说，他因以色列的诸般的污秽，注意到污秽不是罪哦，是污秽。那底下才谈到过患，所以如果我们沾染的污秽，我们吃的不洁净，摸的不洁净，除了用水洗之外，你在这里还是要用这个公山羊的血来洗净你的污秽。过患就是人的罪，那么这一切的罪要在这一个要这一个由那个赎罪的这一个祭物来赎罪那个圣所，便会幕在他们一切的污秽当中。这个第十六节在原文里面换得很不是这样子，那个赎罪之礼原文是说赎罪是动词，圣所是受词，跟会幕一样，是由来赎清这一个圣所以及会幕。那个在十六节特十七节特别强调，当他们在赎罪的时候，会幕不可有任何人，因为只有这一位才可能来成为我们作为赎罪的这样的人选。他要为自己本家跟以色列所有的这样的会众来赎得出来。这要告诉我们，救恩只有这位耶稣基督，唯独这样耶稣基督这样的名赐给我们可以得救，不可有别的人，别的人不适合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得救。从十八节他要出来，在这一个亚威的坛，这个坛应该是也是指香坛，我的了解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要用血来把它洁净。第二十节，他在这一个三个地方都已经洁净完了，就要把那个另一只活的羊来奉上。二十一节特别强调，两个手要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个罪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这一个归罪羊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我们所有的人就要由这一个所谓的耶稣基督，他承认以色列所有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是中保，他为我们和神之间成为了一个中保来为我们代求。那透过他的宝血的这个赦罪献上，来洗净人一切的罪恶。送到旷野是要把这个羊放到这个无人的干地，这是表示不见了，不再有人来去纪念。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是把他已经在会幕里面已经赎罪完了以后，他们以后的另外一个步骤，换衣服洗衣，然后在献上神喜悦的燔祭跟赎罪祭，跟这个为自己来赎罪。燔祭跟赎罪也有关系，这个我们应当要了解的。赎罪也有跟人的生命要赎出来，赎罪是要代替这个死亡，燔祭是要付出生命代价。这 两个都是一种代替，一种洗净。你有赎罪祭洗净你一切的罪，你没有付上还祭前生的献上来归给神使用，你的生命就没有得到赎化。这是我们很多人不了解的。这一种献上的还祭是要让我们自己来证明，当神这么的爱你，为你舍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爱神了没有？你若真爱神，你就要把自己的还祭跟百姓的还祭献上，这是祭司要做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把自己的生命要摆上，他的一生要摆上，不是只有付出他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的所作都要付上，不是只有他在当时候的那个时候钉上十字架，而是他把他一生，他神差遣他来，他的一生所做的，就要把神的名都能够来显明出来，他所做的都要来显明神的律例典章的公义圣洁，他所做的都是成为他自己所谓的馨香的祭物，这种环境。所以有很多的人来解释，我们救恩只信耶稣就得救了，而忽略了救恩之后更重要的环境，这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忽略，以至于他们对于罪恶，他们不会去好好的来反省，你如何来真正的爱神？谈到这点，我要稍微插下一下，插入一些话。有人说，新约福音就是信，因信成义，因信得救，因信得圣灵，所以新约强调信，而旧约谈到行为。我们新约不要靠这个行为得救。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行为？行为就是一种工作，一种遵行神的律法的工作。我们知道神的律法的里面是叫我们干嘛？是叫我们信而已吗？不是，不是只有信而已，乃是叫我们尽心尽力的来爱这位亚威真神，也尽心尽力的爱这样的灵舍。所以律法里面的总纲是爱，如果我们用爱来看，爱比信那是更高标。你因信得救，你却不去重视律法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爱，那你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因此我们说，应许的约救恩不过是信而已，但是律法里面的爱却是永远长存。这样的爱只有爱是最大的。你有全备的信叫人家焚烧，你有这样的信心，你的得救凭着信心，可是如果你缺乏的爱，你这个信就算不了什么。所以有很多人光讲初步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只有信，可是真正的救恩乃是有爱的表现，用爱献上的还祭来回应神对他的爱，这样的一种真正的祭物才是神所要的公义的祭物。所以大卫王在诗篇的51篇最后，他知道他的还罪还债的最后要紧就是献上公义的还祭物，而不是沾光认罪以后又犯了罪又认罪又悔改又在那边认罪。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他并不真的爱神。我们今天每年的这样的一种赎罪日的这种认罪，并不是要叫我们说，那好，我们其他的罪恶既然可以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了结了，那我们就等候到那一天的时候才去认罪吧，其他的罪呢我们呢都不要赶快认，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或许以色列人就是存在这种心态，他们为什么在平日他们不愿意好好的来悔改，好好的来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来做呢？他们认为说，我们有一年一日的赎罪日，祭司为我们进入圣所，那我们呢在圣所外面呢只要做好所谓的进食的这个功夫，那我们就过了嘛，我们就何必的每年每次在每天常常的事来维持着对神的敬拜呢，对神的侍奉呢，对神律例典章圣洁的要求呢？所以以赛亚书就责备他们。我们看以赛亚书里面第58篇 五十八章，这里面是在讲到当他们在持守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光光只是为了他们表面的这个禁食，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在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日子里面真正的去持守赎罪日里面的这个日子。五十八篇我不是要在这边详解，但是他责备他们，只是你们今天表面上是禁食，可是你们能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的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以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喜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好，他这边强调有一部分的人，他对于真正的这个赎罪日不了解，干患他们认定我们只要外面的这样的禁食，可是真正的禁食刻苦己心他们没有做到，他们仍然去追求利益，他们仍然是压迫人，不是去爱人。如果真正的遵守这一个所谓的赎罪日，在这个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他是有两次的重复。这样的重复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约翰四节里面所讲的第七节，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联系他们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他这边跟十几样所说的，你有两样的这个东西你就要给别人讲，你有可吃的你就要分给别人，完全一样。所以赎罪日里面要告诉我们，乃是真正的有悔改的果子。如果你今天在赎罪日的里面你没有真正的有悔改的这个果子来给人家分享，而不是在勒逼人要多要，而是要多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真正的悔改，你就真正的持守了赎罪日的真正的这样的一种救恩。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这是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的信息。那这样的话，神就会给你有光发现，这个光呢，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就成为你生命的光，你就会得到真正的耶稣基督这样光的这样的光照，使你得生命。哎，那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能够来发现，那你的公义就在你的面前，那亚威的荣光被作为你的后盾。这个都是谈到耶稣基督，神要把这样的公义赐给你，神的荣耀你就可以得到。所以就以色列人来讲，在第十二节最后的那一个大卫的这一个所谓的那一种荒凉的这个会幕要重建，那这是就他们现在来讲，他们表面上还是只持守这个赎罪日，对于神要给他们的光以及那真正的羔羊他们并不相信，也就是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今天他们所谓的圣殿神还不给他们重建，这个有他们根本的原因。那今天教会呢，我们今天教会呢，很多人持所说你一信了，简单的信了耶稣你就得救了，一切的这个罪，无论所谓的奸淫罪的、换拜偶像的罪的、不守安息日，尤其不守安息日，他们认为啊，不守安息日只是恩典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对他们来讲既是恩典，守不守那是尽量守，不守呢也没关系。他们从没有说因为不守安息日把他们除名了、治罪，没有。反正他们呢，对于其他的犯奸淫罪，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坚守。但是奸淫罪是对的，安息日对神，可见他们对神并不尊重。对神的安息日，神才是他们要先尊重的，可是他们对人却非常的尊重。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状况，我们今天对神不够尊重，太少分别为圣来爱这位神。很多人在强调犹太人就是只光爱神不爱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反过来像耶稣一样的，要强调爱人，要去爱人，那有爱人了他们才会去爱神。这种说法 是反其道而行。耶稣基督知道犹太人他们真正的问题是对神真的不爱，没有神的爱心，没有神的信心，没有神的公义，他们哪里真的爱神？他们是守人的这个遗传，他们哪里？他们今天所谓不爱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没有爱这个真正的神。如果你爱这个真正的神，你才会去爱这个真正的这个神的选民。你不爱这样的真正的神，守他的节期，守他的诫命，来敬拜侍奉他，你怎么会去爱你其他的人呢？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错误了，对神的这个爱我们提太少，也不真的去执行。那神的律例典章这个节期，就是要教我们好好的如何去爱神，把我们所有的能够分给这一个饥饿的人，这也是爱神。因为你真的爱神，你就会照神给你这种爱去爱别人。最后我再讲一下，我做一个结论，这是有关于我自己的。当我看到耶稣基督在路加或马太多好，他说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那禁食了40昼夜。那我们一般都说，那禁食40昼夜，那真的是那么长，他又不会饿。今天遇到了我个人的问题，不对，是说要才整天的禁食。我这个人呢，很少说真的这样的长久来禁食，因为年纪越老，好像那种饥饿的忍受度不够，所以我都烦恼说，如果一饿，那我大概就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那就心思会乱，那隔天我们又有这一个赎罪日的盛会，那我怎么办呢？这个就是我们就肉体上的软弱来讲，只是要做一个见证。真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既然规定，这是神的诫命、神的典章、神的律例，这是神救恩的一个赎罪的机会，既然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神怎么可以让你在这样的饥饿的当中里面让你受不了而守不住神的话语呢？是的，人在这个饥饿软弱的当中，照一般人来讲，律法是因为人的软弱，所以他就无能为力了，不能帮助人来持守。但有的人就看到这一点以后，就认为说律法不必遵守，就好像我现在所体会的，赎罪日我饿了一天，又是年老了，那我睡不着觉，心思会混乱，那隔天又要去讲道，那我怎么办呢？可是我跟大家做见证，昨天晚上我还是一样的睡得着觉，虽然没有吃饭，到现在早上了，我还要很有力量，我知道这神给我力量，神让我不觉得很饿，有一点饥饿的感觉，但不觉得很饿。所以我要做见证，就是神的诫命是可以遵守的，神的律例典章是一定要遵守的，他给人家的是一种恩典，是一种福气，我们认识这样的福气，越遵守越能够体会，越有神的灵来同在，这是我最后的见证。愿荣耀归给神。我们来做一个诗歌。